刚才说到一波罗蜜就具足波罗一切波罗蜜，那要依什么观？要依怎样才能够一波罗蜜具足一切波罗蜜？那般若为导，为什么般若为导就能够一波罗蜜具足一切波罗蜜？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般若是什么？空寂性，空寂性是骗什么？一切，包括骗一切波罗蜜，这样理解吗？骗一切波罗蜜，那骗一切法啦哈。我们这边讲，因为波罗蜜嘛，一波罗蜜记住一切波罗蜜，就是像这个，这样理解吗？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到嘛哈，六度是以般若为导。而时是彼此相应相摄，要般若为导哈，才一波罗蜜能够具足一切波罗蜜了哈。所以关于布施啊哈，布施的重要性，那注脚也引了很多文了哈。这样我还是在这边再跟各位说明一下了哈，就是这些的，因为为什么会引这么多文呢？就是说有时候导师。同样一个主题，它有时候在这个地方，这个的主题在那一段文当中，它不是主题嘛，哈，它是列代过去，有些地方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同样一个主题，可能又有各种角度在说，这样理解吗？各种角度在说，而且引这文哈，希望这个文只能够截取出来了哈，希望。如果有看这样的文注脚的文的时候，希望前后文也可以同样那一段文的前后文大家再拿出来看的哈。有些会略的哈，有些会因为文太长，有些会中略了哈，会略掉。否则的话注脚太多，这已经够多了哈，那如果再进去那更多了哈。那个略掉的那一部分如果大家也可以再看回去了哈。只是在这边会挤出比较重要的啦齁。那这个第一次看不一定要全看啦，理解吗？可能也要第二次第三遍啊再看。一直在都一直在欣喜，这样理解吗？都是这样啦，佛法就是重欣喜的，一次一次的欣喜。千万各位如果第一次听，千万不要轻忽这个哦，众人听不懂进去了齁。就进去了哈，下一次再欣喜，这样理解吗？不要忽略掉这个哦。我们今天所讲的法是世间讲不到的哦，不是我讲到世间讲不到的啦，是导师讲到的啊，是般若经讲到的啦，这样理解吗？这是世间讲不到的哦。至于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样以般若来摄六度了哈，我们看到下一页，布施有三种了哈。我们一般讲什么布施哪三种？财施、法施、无畏施。好，这都施嘛哈，这都布施。我们来看了哈，以财物周济人啊，那就是财施了哈。这个也是财施，甚至以体力而是牺牲生命。去帮助人，这也是财施。我们车里才有说什么财有什么外财，还有什么内财啦齁。是。这个财施就是如果要配六度来讲的话齁，这个财施就是什么施波罗蜜啦齁，就是布施波罗蜜。那至于我们来看无畏施，无畏施就是持戒跟忍辱啦齁。所以我们一般说五戒，五戒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名相，五戒叫什么？五戒是哪五戒？杀盗淫妄酒，啊，这五戒我们又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五大什么？五大师有听过吗？五戒就叫五大师啊，就是这个五畏师。杀你不杀的话，众生会不会不畏啊？那就不会了哈，杀盗，淫妄酒， 就不会有这个部位了哈。所以持戒以忍辱两种波罗蜜啊，持戒。那单单持戒哈，我有时候我们世间还要讲恩将仇报嘛哈，一样啊。我持戒，我们持戒啊，别人哈，别人不是以礼来相待的话，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够忍受的话哈，就起冲突，就起嗔恨心了哈，那还是会一起嗔恨心，哇，那还是会造成相杀相夺了哈。而且我们大圣了哈，大圣是利他为上的嘛哈，我利他之后，哇，别人还不知恩惠哈，还恩将仇报，这我们在佛典故事有说到嘛哈，本来什么舍利弗也是发菩提心嘛哈。舍利弗发菩提心，在发菩提心过程当中，有人要他的，有个人说他病，他要眼睛才能够治病。舍利弗跟讲的那个病跟眼睛没关系啦，然后就说一定要眼睛才能够治病。然后舍利弗没办法，就挖一颗眼睛给他。挖眼睛给他，那个人一闻那眼睛啊很臭，又说我不是要这个眼睛，我要另外一个眼睛。又挖另外一个眼睛给他，又说很臭，不行，哇，糟糕，那舍利弗一气哦，众生难度，众生难度啊，就是没有忍辱了哈。我们来看吧，来看就没有忍辱。所以修大圣啊，修大圣这个，所以要忍辱也练为一个波罗蜜，这样知道吗？不然没办法，不能够忍辱哦，就起嗔恨心了哈，就会冲突起来，所以。人一没有人主，他就嗔恨了，嗔恨就一样啦，嗔恨就不会守戒了嘛，就相杀相夺了。所以持戒跟人主是什么？无畏施啊，可以无畏施。持戒还有人主才能够真正的无畏了哈，做到无畏施。那至于法施呢，就是精进禅定般若了哈。我们要般若，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法嘛，哈，什么是法，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了，哈。那禅定为什么是法呢？因为禅定导致怎么说？禅定是见机的，就要见机，就要看，要应机说法嘛，哈，要应机说法。禅定什么？心就会静下来嘛。如果心散乱，就不能够见机了。那精进呢？精进就是雄健无畏了哈。有了精进，才能够克服万难，才能够说毁人不倦，利人不怨了哈。要精进，否则一下子就不渡人了哈。不精进了，一下子渡，一下子又不渡了。所以这个三个就可以配这个法师了哈。所以我们要救度众生，我们这一段是在什么？这一段行心菩提嘛哈，福心菩提嘛哈，福心菩提就在行了哈，在行的阶段嘛哈。我们说发心修行正果嘛哈，在般若道的行啊，修行就是福心菩提了哈。那如果在方便道的行心菩提是什么？就出道了哈，出道菩提，这都是在修行了哈。所以要救度众生，就不能够牺牲，就不能够不牺牲自己去利他了哈，就是布施。所以我们要有三种施了哈，财施就是要物质救济了哈。然后在戒忍呢，戒忍就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乐了哈，和乐。而且又要以精进禅定智慧啊教化，那就是什么法师嘛，法师就是要有思想了哈，改革思想意志，只是归之于中道了哈，思想意志。 就像正见了哈。什么叫正见？单单思想，单单思想可能还只是一种知识哈。什么叫正见？就是思想，我们那知见啊，已经内化到身心了，在内化到身心什么？产生力量，那就闻慧成就了哈。产生力量之后就会怎么样？正信具足，信心具足，那才叫正见哦。能理解吗？所以假设我们现在还只是在知见上的理解啊，也可能只是什么深得慧的理解了哈。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要让它成为正见了哈，要革新众生的思想意志，使它归之于中道。我们说僧团有六合敬嘛哈，六合敬当中的利合同君，戒合同尊，共尊，见合无争，也就是六度精神的实施。利合同君可以指什么？是哪一个师？利合同君，财师、无为师、法师，哪一师？财师嘛，哈，利合同君，经济的嘛，哈，利合同君是经济的了，哈。戒合同尊呢？无畏师啦哈，见和无争法师啦哈，所以这三师就是六度精神的实施。而这三和，导师也说这是什么？和合的本质嘛哈，和合的本质。有这样的三种和合的本质，它就会产生什么？异和同悦。身和什么同住嘛，以和无争嘛，就是三业嘛，身以意三业就有这样的表现出来了。像导师在这边的这样的分析，这个都非常重要的，这都会包括对于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就会很具体的，很具体的用各种角度来去观察什么叫布施，这样理解吗？而看到布施，跟布施就能够摄六度，就会很具体的在具体事项上去做观察了，这样你理解吗？你就这样去实行，这样大家不要误会了哈，这样的话我行布施就好了，因为一度就摄六度了嘛，这样我行布施就好了，我行布施就六度就记住了，不要误会哈。行布施六度记住，一样要行持戒六度记住，这样知道吗？一样要修忍辱啊，六度记住，六度都要修哦。比如说，哎，我这样一度就记住六度，我就修布施就好了，不是啦哈、哦，六度都要修，而六度呢，修六度，每一度都记住六度的这样的修法，我们刚才说到一度要记住一切度，那就是什么？要般若为导，就是要什么？以什么为导？无自性为导嘛，哈，因为一切度都是什么共同的，是什么？一切法共同的都是什么？无自性。哦，这个就要接下来讲了。所以佛对悉菩提说，菩萨行布施有六度利他的时候，以法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因无所住那就无自性嘛，哈。如果有实在性，就是住在实在性的法了哈。无自性才所以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也就是不要住色境而行布施，不要住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就是六尘境嘛哈。色身香味触法就是六世所对的境界嘛，对这一切的境界， 我们都要无助而行布施了哈。然后在这边说，以法应无所住的住，就是经文嘛哈。以法应无所住的那个法哈，是一切法，就是要一切法都要应无所住了哈，是指一切法。至于色身香味触法的那个法呢，是指什么法？色尘是哪一个事所对的，所缘的境界？色眼识嘛，哈，眼识。所以法尘呢，就是意识所对的了，哈。那不同啦，虽然这同样一个法了，哈，它的意识不同啦。应无所住的住，那个住是什么意思啊？住着嘛，哈，起着不舍嘛，就是、住。我们众生对于六尘境呢，哈，就是所认识的一切嘛，哈，六识所认识的一切，即意识的时候都有自信见呐，自信的见，直见，都认为什么色身香味触法是什么实在性的。都确实如此存在的了，因为起着六境就是为境所转了，我们要转境了，不要被境所转嘛。那真正的如何转境呢？无自信了。为什么被自信所？为什么被境所转？为什么会被境所转？认为它是实在性，这样理解吗？所以被境界所转的话，那就不能够自在解脱了哈。所以要度众生而行布施啊，对于这布施的施者、受者，还有施，还有施的时候，还有施的处所，还有施这样的因，会得到施的果报嘛？哈。这一切法，这一切一切都能够远离自信而不妄取，能够不着相而布施，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如果说觉得我是能够布施的啊，他是我所布施的，他是受施的嘛，哈，或者是所布施的物是如何如何，就是对于这个一般讲，这个就是什么？三轮嘛，哈，三轮，就是什么叫三轮？能布施的我，所布施的对象，还有所布施的什么物质？三轮啊，就用这个来摄一切啦，包括摄施的时候啦，哈，施的处所啦，施因施果这等等的哈，用三轮来摄这一切。看到施时施处，那是什么？因为施哈，布施一定就是缘起法嘛，一定在时空时间展现，一定在空间上展现。所以我们说眼生无来处，眼灭无去处啊，哈，那就是来去处，那个处啊，都是无实在性的啦。如果这处处住着哈，这包括什么呢？希望受施者能够回报了哈，希望我这个我施了这个之后，我有什么福报哈？哦，甚至因为这样供高我慢，哇，这个都是从住相，从住于法相而升起的，这样理解吗？都是同样认为这个是实在的，这一切都出来了，这就不像是菩萨行的了哈。所以要这样不住相，不住六尘相而行布施了哈。这里为什么会指色身相位触法六尘相来说明呢？因为这六尘相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切，就是我们认识的一切六尘相嘛。 如果能不住相而不思，就能够降伏烦恼，能够安住菩提心，而且所得的福德是广大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有布施，我们不要贪图未来布施的福报，不是说没有布施的福报，这样理解吗？只是在说它是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福报没有实在性。所以如果能够无住相布施，这个所得的福德是广大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呢？如果有相布施，有相布施就是不能够通达三轮体空嘛，就认为三轮都还是实有的，这样是有相的布施。这样所得的功德呢，有没有功德？有相布施有没有功德？还是有啦，还是有功德啦。有相布施叫像人天嘛，人天法有相布施还是有它的功德啊，只是它的功德是有限有量。什么叫有限有量？人天的功德它就是在三界，就在人天嘛，人天在人天的话它还是在三界内啊，所以是有相有量的。无论功德再大，总不过是人天有限的福报。所以我们才讲说那个非想非想诸天是什么，有顶天嘛，到那里就要下来了，有限有量。我翻到下一页，如果能够以般若相应而布施，什么叫般若相应而布施？就是无相而布施，无相而布施，无相布施的话，这样的布施的功德呢，就会融入什么？无相，就会融入法性了。法性就是无相嘛，而且这融入法性之后，然后会把这些一切功德呢，不会只取为自有自己的啦，会把这些呢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众生呢共成佛道啊，这个我们常回向的嘛，同期大觉就是共成佛道嘛，所以这样的功德就无限而不可思议。就好像以一滴水投入大海，我们一滴水投入大海就骗大海的水性而不可穷尽了哈。如果这个大海，如果以如果譬喻来讲的话，这个大海是什么？法性海，这样理解吗？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把法性把它形容成海？为什么法性会形容成海？因为法性是无量无相，没有限量嘛，所以法性海，这样理解吗？我们说无相一相，一相骗一切法，一味相，一相无相，那无相是不是说单调的一相哦？它是无相，这样理解吗？所以甚深广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一切功德，任何的布施的功德，如果跟般若相应，就是跟法性海相应。这样的话，任何的一点功德跟法性海相应，就好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当中，跟法性相应。法性是什么？骗一切法，一味相，骗一切法。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的任何的一点布施的功德跟法性相应，就骗一切。骗一切而不可穷尽了哈，骗一切而不可穷尽。所以就譬喻成说，以一滴水投入大海中，即骗大海的法性而不可穷尽。为了说明这个了哈，为了说明这个不可思议啦，功德不可思议。佛就问须菩提说：“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等虚空可思量否？可以不可以思量？”他说：“不可以思量了。”佛就说：“ 既然十方虚空是不可思量，那菩萨道不住，菩萨不住相而行布施的功德也同样如虚空一般的不可思量。这样我们一般听到像虚空不可思量，我们一般想到虚空就好像哦广大无边嘛齁。但是在这边讲的不是在指这个广大无边齁。我们说虚空的广大无边，这个还是在有量哦，看到它是无边嘛齁，广大无边不是指这个啦齁。虚空经典在这边讲虚空是在形容虚空是什么？无所有无相，虚空是无相无所有的，是无所有不可住不可着不可说边际数量。就好像无相布施是自性不可得，这样理解吗？所以说如虚空不可进，不是一般我们想象的好像在有见当中好像都看到虚空啊，一直往那边无边的一直在延伸，不是这样啊、哦、是在讲虚空是什么无所有了、哦、无相来譬喻的、哦、所以无相布施就是跟空相应的布施了齁。所以就能够达到呢能施所施还有布施的物都是什么毕竟无自性毕竟空寂性的布施了齁。就三轮体空的布施。能够即空如幻的布施。就能够如是因如是果如是的利他如是的自利了，这都如是如是的，这都是法相宛然有如是因如是果。这个如是如是这个不是实在的实在性的如幻性的，这是法相宛然有。我们说什么无自性没有自性，但是什么宛然有宛然有。所以布施的功德怎样，布施的功德在圣义来说是无自性的，在世俗来说是宛然有的，这样理解吗？所以在世俗上来讲是宛然有的，不施不坏，是以空相应的布施是什么？不可思议。那佛因为怕一讲到空义，怕人以那无寂心布施。无寂心布施是什么？我们说无寂还有什么善信啊？善信善恶无寂嘛哈？怕人以无寂心布施，以为一切都空啊，那布施也无自性，就无忌啦。而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心来布施啊？怕人以无忌心布施嘛，哈。那这样我们要用什么心来布施？假设说是三心来说的话了，假设说善心、恶心、无忌心，我们要用什么心来布施？善心嘛，哈。但是善心是什么？空寂性，这样理解吗？无自性空寂性，那不是无寂哦。善但是无自性，要行善但是无自性，不要无寂，这样理解吗？无寂跟无自性是大大的不同哦。空寂性是什么？圣意哦，圣意地哦，要悟到那个空寂性才能够成圣哦，没有悟到空寂性都是凡夫哦，这样理解吗？我们要行善，但是这个善呢要跟空寂性相应的善，所以我们要不要行善？更要行善，谈到空义啊，更要去行善，不要不行善哦。所以我们要什么？离恶向善， 但是恶跟善什么都是空寂性，都是空寂性，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离恶向善，这样知道吗？怕以无记心布施，或者是执理废事，执理废事的话那就怎样，连布施都不布施哈，无记心布施他还没有去行，还是有去行行，还有事行的哈，更糟糕就执理废事了哈，就不布施了，怕人这样子哈，所以特别急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布施的功德了哈，有相布施也有功德，但是它是有限有量的功德，无相布施的功德还是有功德，那是什么？无量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无相千万不要变成是断灭哈，空寂性不是断灭哦，空寂性无相是跟什么？没有相，但是它不是断灭，知道吗？哈，好，翻到下一页了哈，25页。前面发心菩提是以度众生为主了哈，所以般若相应就重在怎么样？我空嘛哈，度众生。那现在福心菩提呢，要实行利济为主。所以般若相应就重视在法空，为什么？利济众生，六度万行嘛，哈，六度万行都是一切法嘛，哈。关于什么？一切法，六度万行的一切善法都是什么？空，这样理解吗？当然，就济利济为主，他利济谁啊？还是利济众生呐，哈，还是要利济众生。只是他以利济为主，他就是我们要行善嘛，哈，行法善法这样的法。也是无自性的哈，所以说法空，六度万行、四色万行，一切法都是空的哈。包括什么法？涅槃法、佛道等等都是空的哈，一切法都空。好，讲到这里，福心菩提讲完了哈。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像我们要知道这个也是在说明什么，我们说二道五菩提都在说明我们菩萨的什么修行次第，这样理解吗？修行次第，我们千万不要得少为主哈，千万不要得少为主，但是我们也不要哈，不要轻视那少的，这样理解吗？这点非常重要哈。啊，我们假设我现在在幼稚园哈，当然相对于国中高中哈，当然是少了哈，但是我不要轻视我现在幼稚园我所得到的哈，我就是依着这个向上，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程度，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我们自己哈，我们要感到高兴哦，这样理解吗？这一点非常重要哦。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样高兴了就得少为主了哈，或者是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样理解吗？佛是甚深富甚深的，富贵无比的，而我们所得到这一切这一点啊，在佛法当中讲是一点啊，但是整个世间来讲的话呢，不得了，这样的之间是不得了的。世间还有一种形容词，形容什么？巨人吃面包嘛，巨人吃的面包啊，不小心掉的那个面包屑啊，巨人的哈，掉了面包屑，对于一般人都还有一个很大的面包嘛哈，世间都可以这样了，何况佛法，何况是佛法哦。希望我们这一堂课共修下来，对于佛法的跟世间不共，佛法的可贵，能够有一番的了解了哈，这样哈。对于那个般若经的教德方面啊，才能够信受了。哇，多少多少的功德都比不上一世寂寂，才能够真正信受，打从内心真正信受。所以希望了哈，我们这一堂课我们能够有这一方面比较亲切的去理解到这一点。因为要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会去求哦。 回去求嘛，否则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听过就算。如果真的相信了这个，真的相信，哎呀，佛菩萨就比较不会烦恼，因为怎么样，会去求。就好像哈，如果真相信哈，对前面那一座山哈有宝藏，别人都还不知道。真相信哈，纵然把你关起来哈，守卫都守好哈，想都没有什么攻击，想办法用徒手去挖，挖地道出去。真相信的话，这样理解吗？哈，而且拿到那个不会犯罪。而且你不赶快去，别人就会知道，哇，那一定，听懂吗？想知道吗？所以真相信这个啊，我们就别人再怎么说，我就是要去求这个，那这个我们就先成就了，至少了哈，就会想去要去求了，发愿了、啊，那时候就会什么，就会有福星菩提出来了哈，就会去醒。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明心菩提了哈，我这个就重点了了哈，因为讲到实相了嘛哈，明心菩提就要正道法性了嘛哈。好，我们一起来诵经文了哈。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佛曰：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明心菩提就在讲，就见法性了嘛，哈，法性是什么？空寂性嘛，哈，空寂性就是什么？无相了，哈，所以要法身要离相而见了，哈。明心菩提是耶七地菩萨定慧经等现证法性得无生法忍而说的，哈。所以那就七地菩萨了，哈。不过今天是讲七地菩萨了哈，如果在后期，如果在《华严经》就讲几地啊？《华严经》我们一般讲的话讲几地？八地了，只是前后期不同了哈。可能在七地菩萨了哈，证无生法忍。其实如果说在从我知道导师也说到，其实见法性。在什么时候就可以见法性了？初地嘛，哈，初地就可以见法性了，哈。所以只是在这一部经在这里来讲说，明心菩提它是重在什么？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初地的见法性了，哈。同样都法性就是无生法嘛，哈。初地见无生法，它只是断什么？见惑嘛，哈，思惑还没断。那七地的断无生法忍呢？无生法忍是连什么一切烦恼都断，一切烦恼都断。如果以声闻来讲，是什么果？四果阿罗汉果，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从我知道会看到说，初地就是发生于菩提心的，那是在指说初地就是见法了，这样理解吗？初地就见法了。那已经是什么圣位的了。这边讲说七地齁，说明心菩提的话，那七地来讲的话，那就在讲说正得无生法忍了。能理解吗？我们一般讲说菩萨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嘛齁。第一大阿僧祇劫是从初住开始嘛齁。到哪里正无生法就是初住，就是初地。这个叫一大阿僧祇劫。啊，实性位齁，在刚开始修信心那还不算了齁，初住开始算了。初住就是信心成就嘛齁，入菩萨位开始算。实性位还会退转了齁，还可能退转嘛齁，啊还不能够真正的算了。初住开始算，算到初地啊，一大阿僧祇劫。初地啊，第二大阿僧祇劫呢， 出地开始算到哪里啊？要到无生法忍啦，七地或八地嘛，哈，那一大生七界，啊，剩下的一大生七界就是无生法忍之后到成佛，还有一大生七界。什么叫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本来就是无量劫啦，三大无量劫啦。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哈，这个是印度的一种数，那个计算的哈。它无量其实还是有量，只是那个无量是什么？用那个数字算，哇，已经可以说是它无量了，但是它还是有数字单位，这样理解吗？只是那个数字单位哦，已经很大很大，所以叫它无量。能理解吗？一般我们是讲三大阿僧祇劫啦，但是如果以龙树菩萨还有一些大圣经典都要讲什么无量阿僧祇劫啦。为什么讲无量阿僧祇劫？因为三大阿僧祇劫三还有限有量啦。正法就是见法啦，见法即见佛。我们佛之所以是佛，之所以成为佛，那是什么样？就是在究竟圆觉缘起空寂的中道。什么叫做缘起空寂的中道？什么叫中道？缘起空寂，就是缘起空寂的中道，就是空有无碍。二谛并观，二谛就是世俗谛嘛，哈，世俗谛就是什么？缘起相，缘起相就是有。生意谛呢，是空即性，就是空有无碍，二谛并观，所以唯有佛才用二谛并观。这样什么叫做二谛并观？佛的二谛并观是什么？佛在证入空寂性的当下，缘起幻象现。所以佛所见的一切缘起幻象，都是在空寂性当中见。所以那样的幻象，缘起幻象有没有自性相？没有自性相，这样理解吗？所以不会像我们这样看到那有自性相，有一段实在性。因为佛见到缘起幻象的时候，当下就什么证入空寂性，这样理解吗？所以所见的幻象没有细论相，如果我们假设能够测见缘起法相的空寂，那就跟佛同一鼻孔出气了，就三圣共空了。纵然佛所见到的缘起空寂的中道，这样的那个中道是不是空？还是空，不会是不空。若后期的有中那个妙有妙有就不空了，这样理解吗？中观那个还是空。中观的妙有，什么叫做妙有？中观的妙有是即空的幻，这样理解吗？即空的幻，当下见有就是当下就是空寂，是即空的幻，叫做妙有，就是佛的二谛并观，不是离开空而有另外不空的妙有，那就是有中说的，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只要见到空寂性，然后见到空寂性，我们就可以说跟佛一鼻孔出气，因为佛所见到的中道还是空寂，只是如果要形容的话，它是在什么法性海的什么底里啊，最底最深的地方，都同样是空，都同样是一个法性，然后证到空寂性最深的地方，那只是如幻的说明啦，这样理解吗？如果空寂性本身有没有浅深可言？没有啦， 只是证入有浅深，因为智慧有浅深嘛，能理解吗？智慧有浅深，但是不管怎样，都是同样所证的，都同样一个空。就好像说，我们说毛孔空、太虚空，有听过吗？哈，二乘是毛孔空，大乘是太虚空，但是毛孔空、太虚空都是同一个什么空？毛空那个空嘛，哈，太虚空那个空都是同一个空。只是对一个同样空寂性证入有浅深差别。什么叫证？这样菩萨成佛为什么会成为太虚空啊？为什么？因为大悲为上首，所以什么无量劫怎样大悲心行？无量劫大悲心行，就在每一个法。每一个法上都见到什么？空有无碍。每一个法上都见到空有无碍。所以见到空的什么？深刻。深刻处。那声闻呢？声闻它尽起诸身。它只要观察自己。观察自己是无我无我所。观察自己无我所是证到这个法的什么？空寂性。理解吗？证到自己的这个身是空寂性的，但是菩萨不是，是无量劫在一切法上见到他的空寂性，一切法上见到他什么空有无碍。所以虽然同样阿罗汉见到这个无我无我所，他还是同样一个空哦，同样见到那个空寂性哦，因为空寂性是什么？骗一切法一味相嘛，见到这个法的空寂性，就见到一切法的空寂性，能理解吗？那差别就在刚才讲的哈，大悲为上首，无量劫修行大悲心行，在每一个事行上见到它的空有无碍。上面的福心菩提了哈，就广行利济众生，积集了无边的福智的资粮。积极无边福智之粮，然后渐渐能够悲智相符，悲智相符，悲智相符，福智之粮，如果配福智，福智，悲智的悲是配哪一个？福智哪一个？就配福了哈，那智就配智了哈。悲就比较配善嘛，哈，这相对的啦，相对互相来配，啊，定会均衡，这样方便成就了哈，就能够有力量来现证无分别性了哈。这我们很快的来看注脚24了哈，关于般若的究竟体相，在学佛三要当中有说到了哈，智慧的体相是什么样？般若的大圣般若的究竟体相，般若有四个体相了哈，就是什么性智一如，悲智交融，定慧均衡，理智平等哈，这个可以配合这边来看，配合导师的这一段文来看了哈，就是假设说以智慧为导嘛哈，所以每一个都有性智、悲智、定慧。慧就是智嘛，哈，定慧、理智、理智平等，那个理智哈，理是什么？实相啦，智就是智慧啦，智慧要证实相嘛，哈，那理就是能所证的啦，智就是能证的，这是相对说了。如果真正证入实相的时候是什么？理智平等，所以能所什么呀？双泯才平等，这样理解吗？所以智就能够摄性。智就能够摄悲，能够摄定，能够摄实相。所以能够现证法性，因为它法性就是无相的嘛，无相的话，所以要只见佛就不能无相的话，如果说取着身相的话，32相啊，出入来去相，穿衣吃饭相，坐禅说法相等等的相。这个能够是见如来吗？当然是不可以了哈，因为 如来就是现证法性，法性是无相的嘛，所以不能够以身相见如来的。好，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